好，我们继续来看以弗所书，请看以弗所书第一章17到19节。以弗所书第一章17到19节，一起来读。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们已经花了好几个星期来讲以弗所书第一章前面的这一大段，讲到神永恒的旨意，基督徒应该要熟悉这些事，就是我们得救成为神的儿女，神在我们神的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其实那不是只是神对基督徒的心意，他造人就是存那样的心意，他想要我们成为圣洁，他想要我们像他，想要我们有他的性情，想要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做神的儿女，在永恒里面与他同在。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所以当使徒保罗写信给他所建立的教会，讲到神在他们身上，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的时候，他就觉得需要祷告啊，所以他就记下来他心里面的祷告。上一次我们提到，他所祈求的不是更多属灵的恩赐能力或者一些奇妙的经验啊，他也不是祈求要教会更增长，他好像也没特别提到教会要在社会上发挥什么影响力。他提到的是他们要更有智慧启示的灵，然后更认识神，更认识神的心意。因为所有我刚刚提到的那些都会从这里生出来的，而这个才是最根基的事。我想这也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应该常常存心要追求什么，算也是我们提到的。而你发现保罗他所祈求的不是这些看起来比较超自然的事，他祈求的是很平凡的事情，要叫他们更认识神。有一本19世纪的古典名著叫做《信徒快乐秘诀》，写那本书的人是一位师母，一位姊妹，叫做史哈纳师母 Hannah Whittle Smith。 他在那本书里面写到跟这个有点相关的是，他这样讲，他说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不留心圣经里面提到那些要我们有信心的那些命令，省得到神的命令，所以他们没有操练这些事情。然后当他们生活当中遇见一些搅乱，遇见一些麻烦，遇见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很快就说那是魔鬼做工，那是属灵的征战。史哈纳师母说那个其实叫做属灵的造反，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用造反这个字眼，其实我想那个有一点像属灵的栽赃吧，把原来应该是你的责任说成是魔鬼。虽然我们有许多的事情常常背后都有魔鬼在那边煽风点火，在那边想办法影响我们，可是我们有自己的责任。我也觉得是这样，我们曾经在讲属天子民的征战，属灵征战的那个系列里面我也提过这个，就是如果神的儿女多花功夫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那些简单的命令，我们操练那些事，比方不要为明天忧虑，学习把你的重担卸给神，学习凡事谢恩不要发怨言，学习对待人有恩慈，学习常常喜乐，你的生命会 会变得很不一样。你就不会常常遇见那些你称它叫做属灵征战的事情。我觉得保罗在这里也是这样，他的祷告直指我们生命最核心的我们的根基啊。保罗祷告，求神赐下智慧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他。然后他把这个祷告，分三方面来讲。他说：“求神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第二件事，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然后神成全这一切，是用浩大的能力。神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也要分三次来讲这三件事。今天我们来讲保罗祷告说，求神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今天有几位弟兄姊妹要受洗，你从出信主从受洗的开端能够明白这一件事，我觉得是很好的事，就是神的恩召有何等指望。我想那个包括的一个意思，就是神想要我们得着什么，这个救恩是什么内容啊？神想赐给我们的产业是怎么回事，那是恩召的指望。保罗在这里用了呼召这个字，我们中文加了一个恩，原来保罗并没有提到恩典的呼召。当然神的呼召是出于恩典，可是保罗其实原来只用了呼召这个字。呼召 Krisis 这个希腊字他用这个来讲到我们得到神的产业，神的心意，神给我们一个召唤，就是神呼喊我们要来注意这一件事，要来走上这一条道路的意思啊。所以这里面表明了神的心意，他有一个很积极的态度，想要我们得着。他用呼召这个词呼唤我们要来得着这个。你知道这个希腊字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时候，跟另外一个你可以说是希腊文里面的介系词一样连在一起讲，变成一个复合的字。那个字希腊字叫 ek， 用英文讲叫 ek。 那个字其实在如果是英文的话，意思差不多跟 from 的意思一样，从哪里出来的意思。 from 这两个字合起来就是呼召，跟 act 合起来就等于是 called from， 就是神从哪里呼召了我们，差不多这个意思。这两个字合起来，希腊文读作 ecclesia， 它的在中文的翻译就叫做教会。所以我们今天称基督徒组合起来的这个叫教会是从这个就是这个字的翻译 Ecclesia， 就是从呼召跟从这两个字合起来的。听清楚记起来吗？记起来齁。所以教会的意思就是被呼召出来的被呼召出来的我们是一群蒙神所造，要来做他的儿子，要来承受产业的一群百姓，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神想要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一些东西。可是他给的，神常常给的不是完成品，这是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好几次提到，他给我们一个产业，那是需要经营的。他在我们身上放一点他的种子是要去栽培的，他放了一点他的性情在我们身上，是我们需要再被神制作的他不是给我们完成品。 如果你明白这个，会影响你怎么祷告，你怎么追求。你不是在等着神赐给你什么，然后说为什么我都没有这个。不，神给你一点东西，你应该去经营，去栽培，去期待神来制作我们。神常常借着环境制作我们。所以如果你遇见一个不好的环境，就只想要脱离，你等于是在祷告说，主啊，不要制作我一样。当然也有的时候不一定要借着不好的环境，就在很顺畅能够追求的时候，你参加聚会，你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神就制作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也借着圣灵栽培我们。有一个目标，神想要我们像耶稣，想要我们有他儿子的形象。保罗在他的书信，在他的信息里面常常提到这个呼召，你知道吧？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事情，表明了神的心意。事实上那是教会的意思嘛。我举两三处经文让大家来读，一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一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一节，一起来读好吗？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十二节，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很清楚哈，神呼召我们，要我们进入他的国，得着他的荣耀。而且很有趣的是，新约圣经讲到我们进入他的国，不是只指着你好像移民到神的国，你拿到 PR 后来拿到公民权一样，不是只指着这个。我们不是指成为神的国的国民，这是中文圣经有时候这样翻。其实在这里讲到神的国的时候，你如果配合圣经有另外一些地方提到，比方启示录有两次提到我们成为国民，那是中文圣经的翻译。其实原来启示录讲到这个的时候是说，借着羔羊的救赎我们成为国，他并没有提到国民。你知道国这个字，希腊文国这个字巴西类啊，是吧？它跟作王是同一个字的。所以神是赐给我们国度，而不是只让我们做国民而已。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的，那不是说我们都要管辖别人，而是说我们会成为自由人，我们能够自主的决定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你可以成为一个充满爱的人，你可以成为充满喜乐的人，你可以不需要活在坏脾气当中，你可以在生命当中作王，就是圣经给我们的东西。你愿意的话，你就可以像耶稣。即使那个需要一段时间操练来成为习惯，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跨一步，你就可以进入这个神的国里面。因为那是神的呼召，神既然呼召我们，他一定是打开那个门，开一条路让我们可以走上去的。那是一条圣路，就是愚昧人走在上面也不会失迷。圣经说的是上个星期吧，我们唱的一首诗歌里面我们提到这一件事。所以这是神的呼召，召我们进入他的国，得着他的荣耀，与他一同生活在自由、喜乐、明亮、丰盛、满足当中。我再给大家一段另外一段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第十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一起来读好吗？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所以神有一个呼召，要我们得着一个生命，是一个实体的生命。如果你能够明白，那是比我们在世上肉身的生命还要更实在的。因为肉身的生命是会毁坏的，神将要给我们的生命是不毁坏的。而且我说那是实体的生命，你不要把将来的生命想成是像阿飘一样摸不着的。不是的，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进入的身体是扎实的，对吗？可以摸，可以吃下东西的。神给我们的也是这样，那是一个我们的盼望。我们在永恒里面是很实体的。把这段话再读一遍好吗？圣经讲到神给我们的呼召，来，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神要建立教会，他从万民当中呼召人出来啊，成为他的儿女，建立这个教会。其实在旧约时代，神就用好些方式来表明这一件事。他先从一个人开始，就是亚伯拉罕。后来神称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祖先，我们信靠神走上这一条道路都是效法他的信心啊。这个亚伯拉罕从拜偶像之地被神呼召出来，要他离开本地和亲族，后来甚至要他离开他的父家。所以神的恩召是使人不再跟随世人一般在走的道路。那我们来读两处经文讲到这一件事，《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暂时离开以弗所书，《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第三节。虽然这个故事记载在《创世纪》，可是我请大家读新约记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说的话，一起读。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米索波大米是两河流域的意思，我们一般的地理书中文翻译成美索不达米亚，那个意思就是两河之间两河流域的意思哈。知道那是在什么地方吗？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伊朗那个附近，我们称它叫中东的地方。所以神向他显现，希伯来书十一章也讲到这一件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到十一到十六节，你应该要熟悉的一大段经文，不过今天我们只读第八节就好了。来，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但在这里神提到他跟亚伯拉罕的交往都用了呼召这个字，对不对？神呼召他，那是教会的开始，因为他呼召亚伯拉罕，然后他这个呼召到他儿子以撒的时候也承受这个呼召，神也再一次对以撒说话。到了他的孙子雅各也是这样，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成为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祖先，记得吗？他们在旧约时代将要成为神的百姓，那就是教会的最初在旧约时代的一个影子，一个样式。他们是从神的呼召开头的啊。是斯提凡讲的吗？提到这一件事，说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相继承受神这个应许，那个应许也是一个呼召。 神呼召他最起头叫他离开原来的地方。我们常常是这样，刚开始的时候你需要跟人分别出来，而且有可能旁边人并不了解，也许有时候反会用负面的方式讲到我们。我想到以前我们这中间有一位弟兄，他的家乡在嘉义，在阿里山的半山腰，不到半山腰啊，在蛮靠近山脚的地方。他那个村子好像叫打靠，叫触口，触是接触的触，听过这个吗？那个附近很多年前，这位弟兄跟我们讲，有一户人家，他们发现在那边种田哈，常常种不好啊，没办法弄得很丰盛，所以他就有一个很特别的想法，他觉得这个地方气候各方面水质很可能种茶会很好，所以他就把他的稻田改成种茶。旁边人都笑他，你知道吗？茶又不能吃。可是当然今天我们知道他成功了，那个地方是产茶的地方，那个地方的茶叫什么？阿里山呢？包种茶吗？文山包种茶吗？是吗？
乌龙茶。
那你产乌龙茶、啊、我们台湾很多地方产乌龙茶是吧？好，无论怎么样，后来发现大家原来都嘲笑他，但是后来发现种茶成功了，所以大家很多人都效法他的样式跟随他。所以今天你到那边去，你不太看得到太多的稻田，就很多人都种了茶。当然那是世界上的事，可是你知道我们跟谁住也是这样。在美国独立的那一年，美国的独立宣言 Independence Declaration 是不是发表在1776年？那一年在大西洋的另外一边对岸，英国的一个城市叫 York， 你们听过约克郡，那里有一个农夫，他在稻田里面工作。那天是他结婚的日子，那个时代的人朴实，结婚那一天早上还在田里工作。他想到他要建立的家庭，不知道为什么开始有一个神圣的感觉在他心里面。他知道他建立家庭有一天要生小孩有后代，他要让他的后代过怎么样的生活，在怎么样的氛围里面出生成长呢？他知道他应该要做一件事，就是让神进入他将要建立的家庭里面。在那个之前，虽然他们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他自己是那种比较喜欢玩乐，没有那么想要走在神的道路上的人，所以那一天这个感觉挥之不去。他一边工作，后来就没有办法，他就停下来，就在田埂旁边跪下来祷告，把他的生命交给主。他心里面浮现了一句话，是在约书亚记24:15的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就叫神的呼召，对不对？那一天他顺从这个呼召，要他自己还有他将建立的家都要侍奉神。我想那一天神留意听他的祷告，也许那一天有好些天使聚集在右郡的上方听这个人的祷告，因为将要成就的事他自己那个时候不知道，但是我想神知道。那个人从他到现在有九代的子孙都是好好侍奉神的，从他第四代吧的孙子建立的中华内地会到中国来宣教。我在讲的是 戴德生弟兄 Hudson Taylor 的曾祖父的故事。他跟他曾祖父其实名字一样 James Taylor， 中间那个字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常常称他叫 Hudson Taylor。 到戴德生的第五代孙子吧，第四代孙子很多人都认识他，戴绍哲牧师，建立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首任的院长的牧师，戴德生的第四代孙子。戴绍哲院长的儿子叫戴季宗，你们知道他会讲台语，而且他是他们家族第一个娶了华人做妻子的人，他的妻子是台湾人，你们知道这个吧？不知道，我们以前有一年多的时间把他们整个的家族的照片都放在我们的门口，那是因为我儿童夏令营 的主题，所以我们放了许多照片在那里。有一个内幕消息你们知道吗？现在华省的院长是我读书时代就认识的好朋友蔡丽珍院长，明年夏天他将要卸任，那交给谁呢？交给戴绍哲牧师的儿子戴季宗牧师，他将要接任华神的院长。他们这个家族叫无数的人得着祝福，是不是？起自200多年前在英国乡间那个省的呼召，神常常做像这样的事。亚伯兰当年听见神的声音，顺从这个呼召的时候，他离开当时拜偶像的中心，他离开他的亲族，甚至跟他的父家分别出来。他可能并不知道那个会带来什么结果，在当时他只是顺服主。可是今天他的后代成为何等的一个民族，我讲的不只是犹太人，犹太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是全世界可能最有成就的一个民族了。可是圣经不是只这样讲亚伯拉罕，他还有另外一种后裔，称他叫做属灵的后裔，就是我们教会就是他的属灵的后裔。今天全世界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知道自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你知道吗？在2000年前，在巴勒斯坦加利利海的海边，基督对几名跟随他的人发出神的恩召，其中有几个是渔夫，可能你最知道的就是彼得啊，他在捕鱼的时候，神呼召他说：“来跟从我。”我不知道彼得为什么就这样就撇下一切来跟随主。你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因为我40多年前快50年前也是这样答应神的呼召。彼得一起头就答应这个呼召，撇下一切跟随主。我想他当时其实不知道他答应了什么，他不完全知道，他就是被主吸引，他并不知道后来将要在许多人身上成就神何等的祝福。你知道有许多年代以来有许多的家庭把他们的儿子取名叫做 Peter， 对不对？就用他的名字。我讲一点世界上的事，你们知道谁叫祖克伯？ Facebook 脸书的创立人，差不多15年前发明脸书，才15年前的事。那时候他还是哈佛大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大学生。当他开始弄出脸书来的时候，旁边有几个朋友 加入，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加入了什么，他不知道后来他们中间有一些人要因为这样的加入跟他共享极大的成就跟财富。我有一个朋友，我们以前学校团契的弟兄，有一次我跟他们夫妇一起吃饭，他们告诉我他的女儿，他女儿已经长大了，在工作了，他说他的女儿女婿啊，是祖克伯的以前的同学好像，所以他们是最早加入脸书的人之一。他说他那个女婿在脸书里面的编号是第七个还是第几个，他的女儿是十六好像。你们大概不知道脸书有编号，可是他们内部自己的编号，祖克伯本人当然是一号，呵呵，他发明的。神的呼召比这个伟大多了。四十几年前我答应神的呼召跟随他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像彼得一样，就撇下一切专心要跟随他。那时候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答应了什么，这许多年来我都觉得那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祝福，何等的盼望。保罗说要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知道主呼召人来跟随他，不是只为了要叫我们去传福音，要去分享福音，虽然是很要紧的事。很可惜今天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得到的教导似乎就是这样，你成为基督徒就是神给你一个呼召，要去传福音，要去得人如得鱼。其实没有啊，彼得最初神给他的呼召才不是得人如得鱼。我不是在讲异端，我讲的是真的。 主给彼得是这样呼召的，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请问哪一个是呼召？来跟从我，后面那个是什么？应许。你如果跟从我就会有这个结果，对吧？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主叫我们来跟随他，并不意味着整天都在传福音在工作，并没有。事实上主耶稣在世上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常常提到一件事，就是他提到神的果的时候，提到神的果是有一个宴席的，对吧？他无论在比喻里面讲或者直接讲，常常是这样。事实上他自己最常常在教导他的门徒的时候，是在一个饭桌上教导的。主用这个好像要描绘出一幅图画，将来在永恒里面，在属灵里面也是这样。神给我们一个伟大的呼召，要我们与他一同坐席。圣经快要结束的时候，主耶稣再一次讲这个，你知道吧？对教会讲的话，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这是基督徒蛮常常用这一节经文用来讲传福音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多年前我出信主没有多久，一两年以后，我参加了学院传道会四律的训练，四个属灵定律。当时给我们做四律训练的是一位大姐姐，我一直觉得她是大姐姐，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她只比我大五岁而已。她是张茂松牧师的妻子，在第四律里面提到我们要接待耶稣，就用了这一节经文。后来我常常觉得，不知道为什么白立德博士写四律的时候引用这一节经文只引用一半而已，就是我要进到他那里去。后面那句话很重要，你知道吧？因为告诉我们进到那里做什么，他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所以不是进到他那，进到我们这里来，然后我们就得到一个呼召去 继续去给人家讲事律，不是，要先学会与他一同作息，里面要充分享受救恩，你去给人家讲的救恩就不容易有力量，知道吧？甚至可以说有可能不会完全正确。所以我喜欢英国一份有名的教理问答，在为神的儿女最初建立基督福音的教义，神的真理要打下根基的时候，他有一份教理问答叫做西敏寺小教理问答，小教理问答，不过它有107条，很长。据说今天还有一些长老教会，我有一个朋友是长老教会的牧师，他告诉我有的长老教会仍然要求受洗人要背那107条。去 Google 一下看看西敏寺小教理问答，你就会找到那107条。第一条是这样的，他说人受造的，被神创造，人受造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呢？答案是人受造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并永远以神为乐。可是有人把后面那句话解读成人受造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还有欣赏并享受神。我觉得那样的解读是对的，是很好的，合乎圣经的。你知道神呼召我们与他一同作息，不是指着将来在天堂，现在就可以开始的。可是那是神终极的心意，他想要找到一个永恒里面的一个同伴。有一天我们将要与神手携手的畅游于水晶河旁，跟他一起散步在生命树林之间。我不太确定我该不该这样描述天堂的样子，但是我觉得真实天堂的样子，虽然圣经没有写得很详细，我觉得天堂的样子跟我刚刚描述的应该相去不远，至少那个意境相去不远。可是倒不是将来才有的，现在我们可以预尝这件事。我读过一个人的传记，是创立这个协同会，你们听过协同会吗？协同会的创立人是瑞典的一个弟兄，叫做 Frederick Frensen。 有一次他应邀去一个地方服侍，有一些弟兄跟他一起，他们坐着车子要去，在路上车子有点抛锚，有点出了状况，需要一点修理。大家在那边弄这个的时候，有人在那里讲话，可是他就跑到旁边一个小树林里面，等到他们弄好了叫他了就回来。他们看见他样子很不一样，好像面上有荣光。他做什么呢？他说刚刚我享受了一段与一族一同坐席的美好时光。这世界上有一些人懂这一件事，他们常常会找到机会就这样做。你也可以，你不需要等到星期天上午10点才来这里聚会，平常的日子你都可以找到时间，3分也好，10分也好，再把你的眼目转向耶稣，再来注视他，摸着他一下，享受他一下。那是神给我们的呼召，你知道吧？就自己用叩门来讲，这也是一个呼召，对不对？要你给他开门。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旧约圣经很中间的地方有一卷书，我觉得他讲到这一件事讲得很清楚，他是用很寓意式的方式讲， 就是所罗门的雅歌。我们来看雅歌第一章十二十三节吧，所罗门的歌，歌中的雅歌。犹太人跟基督的教会都相信雅歌是在讲到我们跟神亲密的关系。来，我们来读：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末药，藏在我怀中。再读第二章好了，第二章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跟第六节好吗？第四节，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起，在我以上。第六节，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这些形容都很好哈，讲到我们跟主的关系。今天刚要受洗的弟兄姊妹，你可以从很起头就渴慕，而且去经历我们跟神可以有这样的关系。希望你能够明白，那是圣灵的工作，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学习享受他，与他同在，与他一同坐席。你知道主耶稣复活之后，在升天之前，他给门徒有一些吩咐。我们在教会里面称他叫做主给的大使命 The Great Commission， 神给我们的大使命。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最末了都提到这个大使命，使徒行传第一章开头也提到。可是你知道主并不是给门徒，给我们一个艰巨的任务，那就是你们在世界上要好好去做，有一天看你们做的成果如何来决定在天上是怎么样，并不完全是这样。因为当他给大使命的时候，主加了一个很重要的应许，特别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二十节，就是马太福音的最后两节，十九节提到那个大使命，我们来读好吗？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哦，他给他们一个大使命。华神有一任的院长提到这个大使命，他说，在这里显然主强调的不是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而是强调要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这个大使命不是只指的把人带进教会而已，是更整体的，要得着人被建立在神的里面。那正是神呼召我们的用意，他恩召的指望。可是当主给他的门徒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他加了一个很重要的应许，他说什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要以他很真实的同在伴随着我们。我想那不是一种说法而已，那是一个可以意识到的事情，我相信。我记得我们有一位长辈，他有一次对即将出发到非洲去宣教的一个年轻女孩讲了一句话。那个女孩领受到神的呼召，这是呼召的另外一种层次，就是一个服侍的护照。他要将到非洲去，那是差不多一百年前的事情了。罗彼得师母对这个女孩子这样讲，他说，你在非洲的年日，在那里一切的忧伤和喜乐都是在耶稣里面。很简单的话，可是是很宝贵的话。许多年来我不时的有机会跟一个海外的宣教士有联络的时候，偶尔有一些人，我会把这句话给他，他们都觉得非常宝贵。你在你的宣教合场上，一切的忧伤和喜乐都是在耶稣里面。你也可以用在你身上，虽然你不是海外宣教士。 使徒约翰，你还记得他曾经跟他的哥哥雅各两个人想要争在主耶稣宝座旁边的位置，做左右丞相，你还记得吗？主有点责备他们，纠正他们，主教导他们谦卑的道理。显然约翰听进去的，后来他找到一个更好的地方，更合适他的地方，就是耶稣的胸怀间。你记得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靠在耶稣的胸怀讲话。我想他不是只有那一刻这样做，在后来大概有60年之久，从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他发现他可以更亲密的靠近耶稣的胸怀，在圣灵里面，他就选择常常留在那里。许多年以后，神使用他写出这样的耶稣讲过的话，就是枝子怎么样在住在葡萄树上，你们也要怎么样住在我的里面。主耶稣在最后晚餐讲了一段话，应该很重要。为什么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不记？我觉得很可能是主安排的，他要让这一位活得最久，等他年纪大的时候，已经亲身经历许多年住在主的里面，住在耶稣的胸怀间的使徒来写这些话。最后我要提到神的恩召，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呼召，还有另外一个可能让我们觉得会有点晕眩的一个呼召，不敢置信的一个恩召，就是神召唤我们去赴羔羊的婚宴。羔羊是指的耶稣基督生的儿子。你知道那个婚宴羔羊是要跟谁结婚的、啊、羔羊的妻就是教会，对吧？基督的心腹。我们被呼召去赴羔羊的婚宴，到了那边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就是主角，我们是基督的心腹，羔羊的妻。弟兄姊妹，你应该要想到这些事，我们在永和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是基督的新娘子，是神羔羊的妻子，我们可以与他这样子联合。你知道从为主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开始就讲到这些事，他把神的国的福音比为一个甜美荣耀的婚宴，一个婚姻，然后他自诩为在那个婚礼上面的招待阿修尔，因为他说他是新郎的朋友，听见新郎的声音就欢喜。可是当然我想施洗约翰知道他不只是做招待，他做一做招待，然后他也会去坐到主位上，他也是主角。我们也都是这样，今天我们所有的服事都应该像施洗约翰一样，好像要把人带到基督里面，我们好像做招待做传声员一样。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第三节就是讲这一件事，一起来读。他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像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血，失去那像基督所存于清洁的心，好像蛇用诡诈诱惑的夏娃一样。”所以保罗认为他自己就像那个招待一样，要把人引到耶稣旁边的座位上，对吗？可是后来我们也要成为主角，我们要加入这个心腹的行列。 其实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跟他立约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一块地做产业。我们已经讲过，这是我们这一次这整个系列的主题。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产业，其实就是用来代表整个的救恩，基督的救赎。可是那是用一块地来代表的，那一块地后来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62章里面称那一块地叫做有夫之妇，这是中文的翻译啊。英文直接用希伯来文音译成一个字叫 Beulah，那个字本来就有联合婚姻的意思，所以中文翻成有夫之妇是对的。所以从一起都神呼召亚伯拉罕，犹太人他们也明白那个呼召里面包含的这一件事，我们都要成为与神联合的。而且在那里不只提到夫妻，先知也明白那个甚至是像新郎新娘子一样那种最甜美的爱情。因为他说新郎怎么样喜悦心腹，耶和华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以赛亚书62章的话，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呼召。所以保罗祈求着要教会，要你，要我心中的眼睛被打开来，我们可以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记得创世纪24章提到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以撒娶新娘子的时候，娶妻的时候，派了他的老仆人去巴旦亚兰找到他的兄弟的后代，那个时代都还可以近亲通婚的，找到他一个应该算他的孙子辈的一个侄孙女叫利百加，要做他儿子的妻子。当一切都谈妥的时候，利百加的哥哥妈妈都期待他们多住几天，因为那个时代不像我们结了婚去很远的地方，又没有高铁可以到，就很多年可能不容易见面，他们希望多住几天。后来老仆人说，我们来问问新娘子本人吧。他们就去问利百加，你还记得利百加说什么？他很简单的回答，他说我去，他说我去，但因为我们都这样急忙的答应，速速的跟随，说我去，好吗？今天受洗的弟兄姊妹还有众弟兄姊妹都对神的恩召回应说我去。诗篇45篇提到这一件事，诗篇45篇11节，这是这个呼召的另外一个表达的方式，一起来读好吗？女子啊，
要想
啊，这是第一节，我看看，好，从10节开始来。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在诗歌副篇的第4首。好，我们准备要受洗洗礼。